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3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金勇的文章《归正一思一念》。世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过，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的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曾经觉得自己对师尊讲的这段法差不多看懂了，直到遭遇了一场邪恶强加的磨难，那种境遇下每个一思一念带来的感受，经历了调整与归正的过程，我才更深刻地理解了师尊讲给大法弟子这段法的含义，使我更体会出师尊这段法的分量。一切尽在师尊掌握之中，在磨难当中的思考，加上走出磨难后的反思，使我意识到纯正一思一念是在助师正法的最后阶段中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是减轻与彻底清除迫害的关键。本文为现阶段个人所悟，有不纯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强加的迫害发生时稳住心态。那天早上刚要出门上班，在开门的一瞬间，外面的几个人一起伸手把门快速拉开，几个人一下子闯进屋里，按住我的肩膀喊着别动，并从后背用手铐将我两手铐上。这时我知道迫害发生了，我定了定心神，我知道不能动心。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此时此刻稳住心态是必须得先做的事。我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接着就是心中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等到所有的人稍微稳定下来，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当时心中有一念，想搞清楚被邪恶抓着了什么把柄呢？突然意识到，这些既然都是表面现象，背后都有邪恶旧势力操控，我又何必搞清楚表面上的原因呢？至于向内找，那是必须得做的事。不过此时此刻，我想那就是发正念与讲真相。我问问自己，怕不怕？有没有给来人讲真相的状态？心中的答案是不怕，必须讲真相。想讲真相，得把气氛调整一下。看看来人，多半是刚刚走上社会、身着便衣的年轻警察。我便微笑着让他们出示证件，叫一声老弟，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不是坏人，不如我们坐下来聊一聊。于是就有一个人从餐厅搬来一把靠背椅让我坐下。在他们等其他参与者翻找与大法相关物品的过程中，我尽量平和地对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以及亲朋同事对我的印象与良好评价等。期间的所有停顿时间都是发正念，全盘否定邪恶因素。他们带我下楼后，一名小警察用一件衣服盖住了我身后背靠着的手，小声对我说，给你挡上点，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知道刚刚的话他听懂了不少，才会发自内心的维护我的个人形象。 在将我非法带走的路上，包括这个小警察在内的两名年轻的警察，基本上听明白了大法的美好，红传于世界，江鬼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发动迫害等真相，并提出了一些他们不理解的问题，我都一一予以解答。过程中基本没有触及到他们不善的因素表现。第二部分，在非法审讯中尽量保持清醒。接下来我被非法审问，关押于当地分局，期间他们恶毒地施展着邪恶的伎俩，比如他们叫嚣着，你还不说，你们一伙的都指认你了，你还嘴硬。再如他们找来一个新面孔，用表面说想聊一聊的花招，利用我们的单纯，想善待他们的心，设下陷阱套我的话，使我看到了他们的伪善。又如他们骗我说，如果我配合就能早点回家，免得你的老母亲在外面大雨中苦苦等待，还有很多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我知道这时我能做的就是一不配合邪恶，二不出卖同修。在30多个小时的非法审讯与关押过程中，他们得到的是一摞没有签名的所谓审讯记录和签着大法弟子四个字的非法抄走物品清单。这段时间里，只要看到没见过的面孔，我就告诉自己，这是来听真相的人，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是很急迫的，想听闻真相的，我一定要给众生机会。不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找到这样面对面慢慢到来的机会。既然来到了这里，讲真相就不能停。对面没有人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全盘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形式。邪恶的伎俩没有得逞，他们又转换了迫害形式，将我所谓的刑事拘留，把我送到了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路上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师父和正神都在看护着我，邪恶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我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到了看守所，先是体检，师尊给演化出血压高的表象，看守所的医生建议送押人员汇报他们的上司。我在心中也请师尊加持，让看守所不敢收留大法弟子。本来一个请示批准的问题，这个联系上级的电话却打了10分钟左右。我知道这当中另外空间会是一场正邪的较量吧。结果办案单位还是把我送到了看守所里。我告诉自己，师父有师父的打算与安排，我的任何动摇都是对法理的不清晰，是邪恶旧势力的干扰与破坏，我就只管发正念，遇到我认为合适的机会就讲真相。到邪恶监区后，要会面所谓狱警，从他们的简单对话中，我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狱警要负责多个监室。等到我和这个狱警单独面对的时候，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办公室，示意我坐下，等他询问我的一些简单信息，填一下表格。我想到这里面的第一个讲真相的对象就在眼前，机会必须要把握好。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后，我提出要和他聊一聊。我知道填完表可能就得送我到监室了，那时可能见到他再想说什么就不方便了。我两次提出要聊一聊，他两次回复说行，但先填了表再说。我想看看他有过分的要求，我就还是不配合。如果能在这里讲一讲他明白的那一面，想要听到的真相，这个机会还是得给他。果然面前的这个生命没有错过机会，问了几个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登记完表格后便和我聊起来，还是从基本真相讲起，从多个角度告诉他大法的美好，江魔头的恶行等。我告诉他，我和这里面所有关押的各种危害社会的刑事犯是不同的，我们是被冤枉的， 如果把这些按照真善忍做事的人都关到这里，国家和百姓都是有损失的。因为这些大法弟子在家庭、在社会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起着推动道德回升、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等等。他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些不理解的地方，我便把我的认识从他能接受的角度回复给他，可以感受到他听得比较认真。我心中思量着，宇宙万物尽在大法中，你也是其中一粒，赶快看清真相，选择好自己的未来吧。时间过得很快，半小时左右的时候，有人来找他，问他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处理完。他搪塞了一下，我又给他讲了五分钟左右。最后我叮嘱他，要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善待大法弟子，这些都是好人，都没有违法，是被冤枉的，并和他约好，等他有时间不忙的时候再来找我聊聊。他点头称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在被非法关押的监室中调整与感悟。到了监室几小时后，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需要调整自身的地方真的很多很密集。我被非法关押的监室，看书学法练功立掌发正念的条件都没有。当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只要我再有机会能自由的看书学法练功立掌发正念，我就一定好好珍惜，认真做好，并后悔此前只是嘴里说做好三件事，其实离做好真的差得很远。在看守所复杂的环境中，我知道，首先就是要全盘否定与清除，还要讲真相，同时找合适的时段备法，开创练功与发正念的条件等，起码得这样要求自己。要想在这里讲真相与劝退，首先得让心态处于尽量平和的状态。最大的干扰就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带来的不适应。在生活方面，吃的、住的、用的、空间、时间等许多方面同时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不能学法，而且身边一个同修也没有，每天睁开眼睛看到、闭上眼睛听到的都是吸毒、贩毒、打、砸、抢、诈骗等嫌犯的言行。在初期的几天当中，我的心总是很容易就被这些人的言行及各种限制带动的波澜起伏。这当中我发现了自己求舒适的安逸心、口欲执着、看不起人的心、分别心、求出去的心及各种人情等很多执着心。这些该去掉的不好的东西在这里面彻头彻尾的变成了痛苦的源泉。我知道我必须得把心态调平和，必须得去掉这些被干扰的因素。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渐渐的身心方面的调整有了效果，同时也让我体会到了修炼中的神奇。以吃东西为例，刚开始面对于粗涩的玉米面窝头，我真是难以下咽。如果哪顿饭是吃白面馒头，我就多要一个，下顿的窝头就不要了。当时居然还为自己的小聪明窃喜过，殊不知在众神聚焦的三界中，这个举动真的是不好看。在师尊的法理中，我悟到了口欲执着是人心，得去掉，就强制自己不去区分窝头还是白面馒头。说来真是神奇，没过两天，我意外地发现，我竟然看不出来，也吃不出来到底拿在手里的是哪种馒头了。当然，到了这个时候，不想吃窝头的苦也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居然可以转变得这么奇妙。我睡觉的位置是在监室吊扇的正下方地砖上。开始时，我总担心怕电扇整夜的直吹 会不会吹出问题，怕两层单布难以隔住地砖的潮寒。后来我意识到，这些都是人这一层的理，是我该超脱、该突破，也一定能超脱、能突破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许会让我感到不舒服，却不会伤害到我。当我想清楚了这些，有一个同监使的人送给了我一件棉袄，既能铺也能盖。还有一个例子，这个监室里管号的是一个被关押在这个监室的普通嫌犯，是个纨绔子弟、官二代。他怕我在这里弘扬大法，影响所谓监室秩序，所以宣称不让其他人与我谈论与大法相关的内容。为了尽量消除他限制我讲真相救人，同时也考虑对他的救度，我就边发正念，边找机会主动跟他说话，慢慢地把正的待人接物方式传递给他。毕竟众生都是法中生，纯正的东西还是更容易被众生接受。我与别人交流的环境慢慢地在改善，半个多月中找到机会我就讲真相。但说来惭愧，劝了不少，只劝退了三人，另有几个人表示出去了要找法轮功，也要修炼大法。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大约半个月后，只要发现有任何难受的感觉出现，我就立即认真的找，是什么原因让我难受的，哪个人心是根源，哪个执着是诱因，尽量分辨清楚，并在心中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个人心与执着清除干净。每当心中明确了这一点，由此而产生的各种难受的感觉就会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到后来，几乎难受的感觉刚一露头，就能被师尊给的向内找这个法宝化解得丝毫不剩。这些从未有过的感受，使我在看守所特殊的环境中倍感师尊的加持与呵护，感受到师尊的无量慈悲。第四部分，走出看守所后的反思。走出魔窟以后，有必要理性地把在其中诸多的心性调整、境随心转的各个环节予以总结，一方面可以正视大法，另一方面对我们加深理解大法法理、严肃对待修炼与住师正法的誓约都很有必要，还可以与同修交流切磋，互为促进。一、人情是痛苦产生的一个根源。庆幸自己早几年就把修心断欲的路走了过来，在那样的环境中真的确实少了很多烦恼，但人情方面的纠结还是给了我猛击了一掌。挥之难去的母子情、夫妻情，而安逸心、口欲执着、分别心、各种有求之心等，这些也都属于人情的范畴。我越来越发现，人的情是人在内心感受痛苦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源。我慢慢地理清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能悟到的是，情这个在三界内才有的物质，既是人享受福分的一种途径，也是高级生命用来消减人业力的一种载体。当人满足人情的时候，就在受用自身的德带来的好处。当人情受到压制时，就是在偿还、消减业力。很多人从降生开始，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享受着人情带来的满足，堆积着人情，却不知当人在旧宇宙成住坏灭的旧理中，面对老、病、死等因素而被迫离别时，曾经的堆积会尽数翻出来，堆积的越厚实，翻出的越厚重，堆积的越是久远，翻出的过程也会更为长久。比如越是曾经在口欲心执上放纵与满足，越会在身陷困境或肉身老化、人体消化系统功能缺失时感受到渴求与无奈。越是放纵自身的安逸心，尽量的满足各种安逸的要求，越是在得不到安逸甚至被迫吃各种苦头的环境中感到痛苦不堪，难以承受。 越是多年堆积起来的亲情、友情、爱情、同修情等等，越是在离别之时难以割舍，久久难以忘怀，而饱受千丝之苦。而这些人人难过的苦楚，对于正法修炼中的人，就会化作一重又一重的羁绊，堆积的越多，阻力越大，越难以超脱。而当我们大法弟子在一定层次中明白了师父的大法，看清这一切人情是起到一种工具作用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更容易从中走出来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看清楚磨难的实质，才容易归正。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能不能站在修炼的角度看清楚，眼前的磨难实质上是修炼过程中的哪一方面表现，为何会有此环节？是师尊想让我们在此事中去掉哪些人心与执着，还是邪恶旧势力钻空子强加的磨难？如果是旧势力钻空子，我们在全盘否定的同时，就要看看旧势力钻的我们哪方面不够标准的空子。师父将计就计，是要利用其来解决我们哪方面的问题。大法弟子在一定层次上看清了事情的实质，就比较容易归正。邪恶其实是动不了大法弟子的，虽然他暂时还能操控一些残余的邪魔乱鬼，让我们肉身感觉到痛苦，让我们的视听受到一些干扰，但真正在法中实修的大法弟子的心，他们是动不了的，即使微动也很快能在大法中归正，以致最后完全不为所动。这样我们归正一丝一念，也就是在精进的状态当中了。对于我走出看守所大门时的心态，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心态。在突然被告知释放回家，迈出看守所大门的一刻，我心中坦然不动，几乎没有激动与欢喜。这是在被非法关押最初几天里最为强烈的一颗有求之心。我悟到之所以在那一刻没有激烈的心态波动，是因为我在此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想要出去的想法冒出来，有时每天会冒出来很多次，而每次这种强烈的有求之心出现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有求之心我不要，我要去掉。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好，我要去掉一切有求之心。从离开看守所前一天的下午开始，我所能意识到的人心与执着，包括求出去的这颗心在内，都已逐渐放下。也就是说，在那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段中，我处于无欲无求的状态。第二天上午，我就突然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写到了这里，我又想起了慈悲伟大的师父，不知师父又为我多操了多少心，又替我承担了多少苦难，在我刚刚达到某一层标准的时刻，就把我从魔窟中捞了出来。这段经历也帮我解决了一个我一直困惑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圆满的时刻不生欢喜心？看来去掉求圆满的心及各种有求之心，应该是个必要的条件吧。归正一丝一念，不仅限于旧势力绑架大法弟子这一种迫害形式，全盘否定邪恶强加的各种形式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与对法起破坏作用的因素，是现阶段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无论迫害形式是绑架，还是病魔迫害，还是家庭或社会环境中各种形式的迫害等等，都需要我们在磨难中归正一丝一念，才能看清，才有否定迫害的能力与动力。而在日常的修炼过程中，归正一丝一念，就会有效地化解磨难，消除迫害因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走出具体磨难形式后，时间的推移，时过境迁， 而邪恶只要还没最后被灭尽，就不会停止他们的干扰破坏作用。我们自身的懈怠与放松也同样会阻碍修炼人的正念与正行。如果我们发现曾经的执着与人心在走出各种磨难形式一段时间之后又有所抬头或反复干扰破坏，就要警觉是否是我们自身在一丝一念的归正上有所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些放松了。我们都清楚，在残余的邪恶旧势力虎视眈眈的当下，大法弟子对任何人心与执着的放纵都是危险的。归正与纯净一丝一念是最方便师尊及正神加持大法弟子，也是最有利于我们全盘否定与清除邪恶因素的状态。如果还担心在邪恶挥动魔爪时会让我们难以承受，那我们尽管可以放心，无论旧势力如何猖狂，真的是超出了我们承受能力的范围，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做主，一切尽在师父掌握，就看我们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法理如何理解，怎么去做了。只要我们达到了标准，归正了我们的一丝一念，邪魔即会被无漏的大法所消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妒忌心不去，断送修炼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29日。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呢。同修们都知道松懈与安逸心有关，而这次讲法中师父谈到松懈也与妒忌心有关联。妒忌心对于修炼人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心性问题。下面我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望对同修们有所借鉴。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选自精进要旨境界。从字面上我们都能理解，妒忌的产生源于内心感受到不公平所致，随后产生的气恨、争斗与报复的邪恶心理也都是恶者的体现。对于修炼人来讲，什么是松懈？我的理解是，在正法修炼中，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时时向内找，对救度众生的项目不用心、不专注，为了完成任务，有时糊弄事，给予小道消息乱法者提供市场，不能以法为师，修炼的正念不足，意志不坚。那么妒忌心是如何导致修炼人松懈，从而走向毁灭的呢？我悟道与求明心有关。在修炼人中，第一种表现为求高，要压倒别人，看到别人的强大和优秀，第一反应就是自尊心、自信心及安全感备受打击，心里极度不平衡，想的是老天太不公平，为何给予这人如此多的优质基因，却没有给予如此努力的我，我一定要找到他的软肋或者缺点压倒他。这个时候的状态，有的人是完全想不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在魔性支配下做错事，甚至大错事。有的人能想到这是妒忌心不能有，会不得正果，去排斥它。但由于心理波动太大，妒忌心所产生的模式太顽固，恶念并没有根除，只是被强压下去了，在适当的时候又会一触即发，就看当时学法的多少，心性把握的程度了。当今社会，几乎人人都以拥有金钱的多少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妒忌心会导致对他人名利地位的获得而不服气，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可以的，
有的会以修大法是有福报的，要赚大钱，让亲朋好友认同自己。表面上是为了便于更好地讲真相，骨子里是为了获得心理平衡。修炼人背后跟着的标准是大法。我的理解，大法要求我们要放下人念，修去执着。那么修炼人越是执着什么，越是没有。过程中，师父会一再点化，到最后拉不回来，越陷越深的时候，就成了被旧势力修理的对象，生意投资一败涂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大法弟子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明白，这妒忌不源于真我，它的背后是撒旦邪魔与共产邪灵，它就是来毁掉修炼人的正念与根基的。那么就会在反反复复的犯错中失去信心，怀疑自己可能不是块修炼的料。当在遭受迫害时，又会怨师父不管他，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邪悟，走向毁灭。第二种表现为求大、自大、自我、唯我独尊。无论表现不表现出来，心里想的是，我是上界下来的王，大法弟子，我当然是不同凡响的。在修心上表现为，我都这样放低姿态对待你了，你怎么还不知好歹？我的承受也是有限的，还要我怎么样？在做救人项目时，心里想的是，要和师父回家，必须得救人，把协调人安排的任务赶紧做了完事。现在迫害还这么严重，遇到不错的人大体上说说就行了，总比那些不做的来得强。看到那些救人多做得好的同修，心里想，你能做的我也可以，表现上是为了面子做，逞强硬上，做完的感受是好累，长此下去真的是好苦，完全体会不到修炼人为他的快乐与救度那么多生命的幸福感。在苦熬中坚持，必然会执着于正法时间，一旦对时间延续的承受到了自我的极限，或者听信了邪悟者特务的谎言，就会算计人间的得失，从而放弃修炼，走向毁灭。我的妒忌心的表现一直都是在看不上他人上绕圈，虽然修去了很多，但最近我又暴露出在这方面修得不扎实。由于自大所产生的妒忌与党文化话语模式，就是当我状态好时，这些不好的心都不会有，表现是宽容与慈悲。可是当我状态不好时，就会借机以帮助他人的名义指责同修，其实就是自己在状态不佳时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变得跟常人一样的情绪化了，说话的方式又是党文化的高高在上自大的表现。我悟到，没有平等的心，就没有平和的言语。修心就要修出心的容量，就是要能接受不同人所在层次的表现。任何人，你要求他的言行要超越他所在层次，达到一个高标准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是宇宙法所决定的。所以遇到矛盾冲突，要先修自己，然后才是善意的劝说。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种表现为求上，为了追求完美，处理问题圆滑。世间不可能完美，追求完美者是执着于自我标准，并且要获得更多人的认可与赞美，求明心被隐藏在认真做事之下。表面上让人说，但心里想的是，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有这么差吗？某某某不也这样？心里不平衡， 会掩盖与狡猾的辩解，目的是向人展现的是我没有错，是别人搞错了。对自己的口无遮拦，随意解释大法，传播不正确的练功动作，传小道消息等不以为意，不认错，不道歉，不悔改，但三件事依旧在做。对于学法不深的新学员与不能以法为师的老学员来说，都很有迷惑性。这样的人无论个性上是强是弱，魔性上来时，主意识是被邪恶抑制的，所以被邪恶操控利用时，自己浑然不知，我行我素。追求完美的人往往都不自信，色心重的就特别在意异性对自己的认同，有同龄的异性同修在时，就会刻意表现自己的精进，有的甚至眼神举止都很暧昧。我们这里有一位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的同修，因为在学法小组与一位男同修产生情愫，各自都有家庭，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都犯了修炼人的大忌，口念经文，贼眼相看，见精进要旨，修者忌，一直没有归正，在一线讲真相中被绑架。有的青年同修也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迫害得流离失所，给正实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们这里就有位老同修前不久离世了，来得太突然，他不属于圆滑型，他是属于妒忌心引发的怨恨与争斗，使他暴躁的脾气从来没有改变过。每次见到他，他都是以抱怨的口气诉说别人对他的不公，使我想在法理上与他沟通都难以插上嘴。所有曾帮助他的同修都感到很无奈，不知如何是好。我曾经被他因为一点点小事狠狠地骂过，虽然当时心里很添堵，但之后我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很清楚地感受到那夸张尖锐的噪音根本不来自于人类，是他背后的邪魔在攻击我，企图使我放弃对他的帮助。有的同修因为他表面言行的不善，从而不再与他学法，新学员因为他腿部长期被迫害而轻视于他。但我看到的是，他在丈夫同修离世的精神打击中，肉身被迫害中，依旧想到的是要救人，腿脚肿得跟象腿一样，依旧深夜爬楼去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他知道自己修得不好，做得差，但对大法和师父的信从未改变。我也一直在鼓励他，让他区分真我与假我。他也觉得我与他缘分不一般，能感受到同修的温暖，给予他信心。但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虽然和我沟通还是比较友善的，但是当谈到具体事件触动他魔性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我立刻感受到腿部在被另外空间的虫子折。我很快安抚了他的情绪，之后这种感觉才消失。由于妒忌心不去，脾气大，党文化重，使他的修炼状况为学法困，练功困，发正念也困，没有办法找到突破口。我也曾帮他发正念，自身也被干扰得很严重，最终他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这样的教训各地年年都有，我也在思考为什么妒忌心对有的同修会如此难去。都说放下自我，修出为他的心就能根除妒忌，但实修中很多同修却难以做到。我在想，肯定是有什么观念没有转变，阻碍着心性的提高。我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么强的妒忌，我深挖了一下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当我专一的心里放着师父，脑子里装着法时，我觉得我没有啥好妒忌的。不平衡的人心是源于人觉得自己吃亏了， 利益受损了，或者地位低下，自尊心受挫了。而大法弟子是整个大穷众神最羡慕的生命，能作为师尊亲传的弟子，地位已到顶了。再说同修之间修成了，都是各回各家，原来从哪个体系来的还回那里，不存在人类的谁比谁高就好，那我们还要妒忌谁？自古以来，众多修炼者几乎都是小法小道的修炼，而大法弟子不仅仅是大法大道的修炼，更不得了的是，我们得的是新宇宙根本大法，这对于过去修炼者来讲，简直就是无法想象，遥不可及。对于宇宙中的不同层次的高层生命来讲，是最大的获益，是生命更新到新宇宙的保障。大法弟子拥有大穷中最伟大的师父，最伟大的法与最神圣伟大的身份，谁还值得我们去妒忌？倒是有很多生命羡慕妒忌我们。师父说，常人把一些摩擦、一点事情看得很大，活着就为一口气，不能忍，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正因为我是这么悟的，所以在我被迫害最艰难的时候，甚至双亲在压力下背弃我的时候，虽然一时心里有怨，但之后我也没放在心上，能以德报怨。在面对同修的伤害时，也能向内找，放下同修情，依旧善待对方。这是因为我知道对我不离不弃的永远都是师父，我也非常明确我要跟师父回我的天国家园，那么人心所带来的痛苦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在此，我想对同修们说，正法时间是有限的，把住核心于正道才是明智的，不要再做未来让自己不堪回首的事，要对得起自己生生世世轮回中的苦等圣缘，要对得起天国的众生对我们的期盼与信任，更要对得起师父对我们的无比珍惜。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